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绿野仙踪》的第十部。 Dorothy 和他的朋友们迷路了，他们都伤心地哭了起来。突然小老鼠们来了，小老鼠们跟 Dorothy 说，你可以用可恶的巫婆的帽子叫来魔法猴子，让魔法猴子帮助你。说完小老鼠就走了。 Dorothy 叫来了魔法猴子，让魔法猴子把他们送回珠宝城市。好了，魔法猴子说。说完魔法猴子就把 Dorothy 和他的朋友们抱起来，飞到了天上。 Dorothy 问魔法猴子说，魔法猴子，如果你有那么多的魔法，那你为什么还要听有帽子的人的话呢？魔法猴子说，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还有一个很帅的男生想跟公主结婚。婚礼的那一天，我们出去玩，玩的时候把公主的裙子弄脏了。公主很生气，所以她做了一个帽子，说我们必须得听有这个帽子的人。这个帽子，戴着帽子的人可以许三个愿望，我们必须得做她说的。说着说着，他们终于到了珠宝城市。猴子把 Dorothy 放下，说你已经用了我们一次，还可以用我们两次，然后呢就飞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伟大的巫师会把 Dorothy 送回 Kansas 吗？会把给狮子胆子吗？会给铁皮人一颗心吗？会给稻草人一个脑子吗？那我们就得下一次一起听《绿野仙踪》的第十一部。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叫《毕生发明活字印刷》。同学们，你们学了蔡伦造纸这一课以后，都已经知道了纸是怎么发明的了。你们可能会接着想，那么书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啊，今天书对我们来说简直和纸一样普通。可是尽管有纸，如果要把纸印成书，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000年前，书上的字都是用木板来印刷的。在印刷以前，要用小刀把一个一个的刻，把字一个一个的刻到木板上，然后刷上墨，印在纸上。用这样的办法，如果要印一本几万字、十几万字的书，那就得要刻许多许多的木板，非常不方便。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毕生的人，他很想把印刷的方法改进一下。他想，我们现在把字刻在木板上，刻一次只能用来印一本书。如果让刻出来的字变成一个一个能活动的，可以反复使用，就不只是可以用，不可以印一本书，而可以印好几本书了吗？那不是既快又方便了吗？经过好多次试验，他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毕生发明的活字是用泥做材料的。他先用泥做成许多小方块，小泥块晾干了以后，他就在每一个泥块上刻一个字，再放到火上去烤印。 印刷的时候，在一块铁板上放上一层蜡，把需要的泥字块一个一个地排在铁板上。排满了以后，就把铁板放在火上烤，蜡化了。再一个，那些字很快就粘在一起了。然后在字上刷上墨，铺上纸，就可以印出一页一页的书来了。等书印好以后，再把铁板放到火上一烤，在蜡化了却还没有完全凉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些泥字块拿下来，准备下一次印别的书用了。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和造纸一样，对世界文明有一个很大的贡献。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河豚鼓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撑胀。我们来聊一种傲娇的动物，河豚。说河豚傲娇，是因为它在生气或者害怕的时候，会把自己鼓成一个硬邦邦的小字球，看上去像一个仙人球，一点点不好吃的样子，来把敌人吓跑。不过，河豚这么做，总让我们会有点担心，它们会不会把自己给撑炸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先来澄清一件事。其实啊，河豚鼓气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吸进肚子里的不是气，而是水。当河豚受到惊吓之后，会主动让下巴脱臼，这样一来，它的嘴巴就能张得很大很大。接下来，在十几秒钟之内，河豚会大口大口地吞下十几口水，把空空的胃胀大成一个大水球。河豚肚子里装那么多水，会不会爆炸吗？这倒不用担心，因为河豚的胃弹性很好，皮肤中也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就像气球一样，能吹得很大。而且河豚肚子上的肋骨也在进化中慢慢消失了，所以也不会担心，也不用担心把骨头撑炸。除了怕撑炸，也有人担心河豚鼓气的时候要把嘴巴闭紧，胃里的水才不会跑出来。不过这样一来，河豚不就没办法呼吸了吗？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给憋死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有一群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还专门做了实验。他们把河豚放进水缸里，先用吸管戳它们，把它们惹生气，再去测试水缸里氧气含量的变化。结果发现，在河豚鼓成气球以后，水缸里的氧气还在减少。原来啊，河豚虽然闭上了嘴巴，可鳃盖并没有闭紧，它们还在悄悄地用鳃呼吸。所以，生气的河豚是不会把自己给憋死的。虽然不会憋死，但鼓气仍然对河豚身体有挺大伤害。科学家发现，河豚生气的时候，身体消耗的氧气是平时的5倍，而且每鼓一次气，河豚就要花上5-6个小时才能让身体慢慢平复下来。就像我们人发了一次脾气后，也需要挺长时间 才能让身体休息过来一样。所以呀，气大伤身说的不仅是人，对河豚也同样适用。不是遇到生命危险，我们可不要像河豚一样生那么大的气哟。好了，最后我还想问问你，动物们还有哪些对付敌人的小妙招呢？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的中文电台小主，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的话题和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辣椒有关。虽然辣椒在生活中司空见惯，但它却有一种和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很大关系的物质——辣椒素。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辣椒素的前世今生。提到辣椒，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辣。辣与我们习惯的酸甜苦咸放在一起，被列为是一种味觉。但是，辣真的是一种味觉吗？再有，为什么吃辣的时候会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而且还会让我们大汗淋漓呢？那吃辣椒有什么好处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辣是不是一种味觉？味觉是通过作用于味觉细胞上的受体蛋白，激活味觉细胞以及相连的神经通路，传导到大脑味觉中枢形成的感受，例如酸甜苦咸。而辣的感觉是通过辣椒素等作用于舌头中的痛觉纤维上的受体蛋白而产生的，这条通路同时也是痛觉的传导通路。因此，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辣属于痛觉。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授予了发现了温度和触觉感受器的戴维·朱丽叶和阿黛姆·帕塔伯蒂安。其中戴维·朱丽叶发现了辣椒素受体。我们感受到身边的微风、咖啡的滚烫、踩在沙滩上的颗粒感和拥抱亲人时的亲密，都是通过受体分子向我们的大脑传递信号，而辣椒素能够开启痛觉神经上的受体 TRPV1 通道，将热和痛信号传递给大脑。所以呢，答案揭晓了，这跟我们的生活常识还真不一样。辣它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可是第二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吃辣椒时感觉火辣辣的呢？辣主要是因为辣椒中的辣椒素。辣椒素是辣椒的活性成分，是辣椒中的主要辣椒源。它对哺乳动物，包括人类，都有刺激性，并且可以在口腔中产生灼烧感。辣椒素与其相关的一些化合物并称为辣椒源，它们是辣椒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也是为了对食草动物形成威慑。一般的鸟类都不对辣椒源敏感。纯辣椒素是一种赤水亲脂无色无嗅的结晶状或蜡状化合物。纯辣椒素是一种难溶于水但是可溶于油脂类以及纯酒精的，所以吃辣时我们常见的建议是吃含油的食物，比如说奶油面包、全脂牛奶或者是发泡奶油等，都能够减轻灼热感。 吃辣时，当辣椒素触碰到人体表面时，会产生灼热感。痛觉神经上的受体，也就是 TRPV1, 是神经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能够被高温和辣椒素激活打开，我们就因此感受到了痛和热。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吃辣时，我们总是满头大汗，并且火辣辣的疼。那第三点来了，吃辣椒有什么好处呢？很多人都爱吃辣椒，可是吃了辣有好处吗？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辣椒素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有很多益处。第一点，它能够缓解疼痛。研究发现，辣椒素能够开启痛觉神经上的受体，也就是 TRPV1 通道，并且该通道异常宽大，可以实现让麻醉剂从中通过的目的。通过对小白鼠进行实验，科学家们发现，通过辣椒素受体的通道给药，小白鼠的疼痛感觉消失，这种止痛的效应可以达到90分钟之久。并且注射辣椒素不会像注射传统局部麻醉剂那样损害小鼠后肢的活动能力。因此呢，这种方法将来有可能有助于医生选择性的减少疼痛，而不会导致麻痹或妨碍运动。首先，最实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分娩当中的应用。第二是抗高血压，辣椒素能够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产生一氧化氮，促进血管舒张，改善供血，降低血压。尤其是对于高盐引起的高血压，辣椒素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钠盐氧化机制，预防性的减少血管氧化损伤，起到减缓血管老化和硬化的作用。第三是抑制脂肪合成，预防肥胖。辣椒素能够增强人体代谢和能量消耗，促进体内棕色脂肪增加，从而加快脂肪的燃烧，降低肥胖的几率。辣椒素的第四个好处是能降低血糖，也就是辣椒素会促进胰脏分泌胰岛素，从而使得血糖降低。第五个好处是抗氧化，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抑制正常细胞的癌变，促进细胞突变的恢复，降低癌症的发生率。第六是有助于抗皱，日本呢有一项研究显示，将辣椒中的辛辣成分辣椒素稀释后涂抹到肌肤上，居然可以增加肌肤的弹性，减少皱纹。这是因为用辣椒素刺激皮肤中感知疼痛和灼热的感觉神经，感觉神经末梢就会分泌出蛋白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这个降钙素基因相关肽促进体内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的增加，而后者具有令细胞更具活性、防止几乎老化的功能。最后一点，辣椒素还可以用于杀虫，包括昆虫以及其他动物。比如有人把辣椒晒干磨碎之后放进雀鸟的饲料里，由于雀鸟是不怕辣的，但是松鼠怕辣，因此呢就可以用来驱赶松鼠，避免松鼠偷吃饲料。最后，防狼喷剂也离不开辣椒素。小朋友们，吃辣虽然有好处，但是要注意科学食用，不宜过量。不适宜吃辣的人吃了辣椒之后也会出现肠胃不适等症状，所以千万不可以强行吃辣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 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陈桥兵变。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细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共享国319年。又因国君姓赵，为区别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故亦称赵宋。又因武德宗时说宋朝为火德，因而也被称为火宋、炎宋。北方政权辽和金两国以宋朝为处其南方，其称为南朝，并自诩为北朝。西夏又因宋朝位于其东南，特称其为东朝。由于宋朝的历史比较复杂，这次我们只讲宋朝成立时的陈桥兵变。陈桥兵变又称陈桥驿兵变，是中国历史上一宗发生在后显德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军事政变。后周进军效仿后汉前和八年，也就是公元950年，军土拥立郭威登基称帝的澶川兵变于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拥戴赵王胤为帝。因此兵变导致了后周的灭亡和宋朝的建立，也标志着五代十国的中的五代时期的结束。公元459年，周世宗柴荣死，继位的穆帝柴宗训年仅7岁，赵王胤在此任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卫军的最高长官，更兼送归德军节度使。后周显德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960年春正月初一日，镇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和定州，今天的河北定州，报称北汉和契丹的军队联合南下攻打后周，声势浩大，请求派兵援助。宰相范质、王伯普等政治大官觐见福太后，把边报奏明，福太后此时才20岁出头，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只是让范质等人协商处理。他们商量了一番后，不辨真假，慌忙让赵王胤挂帅。赵王胤令澶州节度使殿前军副点检慕容延昭先行率兵北上抵御。赵王胤带着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刘彦辉等将向郭宗训辞行后，于正月初三日，也就是2月3日，领军出遍梁隘、景门、开拔北上。宣徽南院使展居润安排宴停席，朝廷众大臣见送于郊外。其实此时京城中已出现了说点检做太子谣言，但是这种谣言很难传到皇帝和太后等人的耳中，所以也没有引起周廷的重视。傍晚时，军队行至陈桥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封丘东南陈桥镇。夜间将士们密谋，现在主上年幼，我辈拼死破敌，谁能知晓不如立点检做太子，都压牙李处云 把将士们的密谋告诉了赵王胤的弟弟赵王义和长书记赵普等人。赵王义等人还没商议好，将士们已经到了室内，高呼要立赵王胤为天子。赵王义对大家说：“异姓兴亡，虽是天意，实乃人心。你等如果能够约束将士，不要抢掠，我保你富贵。”众将士高呼许诺。赵王义派遣心腹郭延赟也连夜返回了京师，联系上了殿前军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军都虞侯王沈齐，让他们在城内接应。等到天亮的时候，赵王义带着众将士来到了赵王胤的下榻之处。此时赵王胤还在睡觉，听见外面有士卒喧哗，连忙坐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见军士们涌入了他的房间，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他身上，然后高呼万岁。赵王胤知道木已成舟，就高呼对众将士说：“你等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不知道我的号令你等听还是不听？”众将士表示唯命是从。于是他对众将士说：“陛下和太后面北而视，朝廷大臣不得欺凌，京城府库不得擅抢，听令者厚赏，违令者斩。”众将士高呼所令。于是就这样，赵王胤在其弟赵光义以及幕府赵普石守信、王沈齐等策划下，成功鼓动并授意赤兵发动兵变反叛后周，为自己黄袍加身，被拥为皇帝。之后赵王胤率兵回师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严格约束将士军纪，没有烧杀抢掠，入城之日誓不改嗣。宰相范质率率王普魏仁普被罗山氏胁迫来到了赵王胤城外的公署。赵王胤见到他们，痛哭流涕地说道：“我受世宗厚恩，现在被六军所迫，才至于此，实在是惭愧至极，现在该怎么办呢？”范质等人还没回答，帐前罗延赟拔剑厉声说：“三军无主，众将亦立检点为天职，再有一言者斩。”王不面如土色，降阶下拜。范质亦拜，王胤亲自扶起，以优礼待之。初四，后周墓地禅位，赵王胤登大宝，发现未有禅位的制书。翰林学士呈旨陶谷把自己抢先拟好的诏书取出，使赵王胤顺利登基。赵王胤登上崇元殿，身穿滚龙袍，正式继皇帝位，受百官朝拜，改封郭宗训为正王，扶太后为周太后。赵继位后，初五日改国号为宋，改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定都汴梁。此次改朝换代称陈桥兵变，后周正式灭亡，共历三代，享国九年。他追赠韩通 为中书令，并且要斩杀王彦生，但是在众人的求情下还是赦免了王彦生。赵王胤部将的部将石守信封为了宋州节度使、侍卫军副都指挥使，授高怀德为义城军节度使，殿前军副都严简授张令铎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侯，授王审琦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授张光汉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授赵彦辉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其他将领也依次升迁。听完了关于陈桥兵变的历史，你是不是想听听关于其他宋朝战乱的事儿呢？我们下次见。